我们上众弟兄看有没有需要回应，或是有需要更详细的一些判断。
36节，大家提出来看看。因为36节，他和反翻成说：“你的温和使我们大。”事实上，你的温和，他这个不能够当做主持。他在原文的里面，他是跟你救恩的度，他同样都是一样的。那当一句话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如果直译的话是说你赐给我你救恩的盾，所以救恩的盾牌是作为你赐给我的这个受持，它不是个主持。同样的下一句话也是说你增加我，因为那个使我为大，那个原文是增加，那你增加我什么呢？是你的温和。简单讲就是说你赐给我什么呢？不是你救恩的盾牌，神把他救恩的盾牌呢赐给了大卫。同样的，神也把他的那一种谦和呢也增加了这个大卫，让大卫里面有神的那一种谦和，把它翻成一种主持，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那真的是前后都混乱。再简单讲，神赏赐或是神增加这个大卫有两个，一个就是神那一种拯救的一个盾牌，那么盾牌就是作为一个他要拯救的一个内容。那同样的，神的温和或是说神的谦和，也是神把他这样的一种拯救赐给了这一个大卫。所以神的谦和或是神的拯救的盾，事实上是同位的。你赐给我和你增加我，那是同位。我们这样的话就会混乱。我提出这个让大家来研究一下。所以这个你的温和，在个我们在言语的意思，它的字根本来就是说，它是受到压迫，成为卑下，受到困苦，卑下。可是它是一个名词卑下，所以它变成一种，它在卑下困苦中的那一种，那种状况。
这个词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没有。你们有没有需要讨论？文的如果用希腊文来讲，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谦卑啦。简单来讲，就大概意思，对，是这个意思。
所以后面那一句话是说，你增加了我的谦卑了，增加了我的这个谦卑是你的谦卑了。就是你把你的这种谦卑来增加我，可以这样翻译。就像第一句话说，你把你的救恩的盾牌赐给我，那你把你的温和谦卑增加给我，可以这样。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看弟兄还没有其他的。碧琳有没有？
没有。
翻出这种旧约的诗，比较如果对原文比较不懂的人哦，大概我们会比较难以理解。所以那个碧琳。像这种东西齁、 我们的和日本的翻译比较看不出他的尸体。你有机会的话，看看英文的，或是其他版本的，像李正中版本的。你那边有没有李正中版本的？英文。一瞬间，
我有点体会，想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威和。刚才听了那个传道所讲的，是我想到这个诗篇四章一节的话，就是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这个就是为何在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意思啊，有谦卑啊。我看这个注释里面有这个苦待、压迫、降卑、虚寂啊，这些呢，就是使我想到就是诗篇的一句话啊，就是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是不是？就是有这个诗篇这句话的意思啊。那我是体会有这样的，有类似于诗篇这句话的含义啊。好，分享完了。
好，了解，好了解啊。诗篇第四篇里面的第一节那个地方，它是把这个字跟宽广做一个反义的，相反的意思，做一个对比性的一个比较。那所以这里的温和，他把它翻作是困苦，表示他是受到逼人家的压迫，然后被约束住，然后他在一个很窄小的空间。那他对比的是一个宽广这个字，这个字有一种使他为使它变大，使它广阔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字本身，它要看它用的上下文意在讲什么意思。如果照第四遍的意思跟这里的意思是应该不是很完整的一个彼此呼应的，它不是完整的，因为第四篇是用一种负面的那种被压迫跟。这个宽广是被类似像被称为大的，像说它是得到解脱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说第二十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篇的这里来讲，它是这个温和，它对比的是神救恩的盾牌，神的温和和神的救恩，他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互相是一个正面的呼应，而不是反面的。他不，这里来讲他不是反面的，那四篇第四篇那也是一个反面的，所以那个温和跟宽广是一个反面的意思，对。但是这里是温和是跟救恩的盾牌是一种正面的。那由这种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正面的讲法。诗篇实际上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篇跟我们刚才家的弟兄所讲的这个大卫的这最后的这个赞美的诗篇哦，赞美的诗歌，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实际上这两篇我们都应该把它看作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一种预言篇的，因为这个经文大卫他不光只是在讲自己早期的得救，他早期如何得到神的拯救，从神的拯救里面得到被立为王，最后他来高举赞美神，这种经历的一种预表法，实际上就是来预表他大卫的以后的后代那位弥赛亚，他也同样的有类似的这一种经历。所以我们用弥赛亚这位耶稣他以后所遇到的跟大卫所遇到的来做一种呼应的话，我会发现他的文词上可以很多的地方都被用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卫他在这里的诗篇的讲法，他谈到最后是不光是他的 本身的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屈服，会服在这位大卫的下面。他谈到最后是连外邦人，那些外邦人也会归服在他的底下。这种描写法，我们说这个最后的应验点，就是应验在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的他的拯救上面。所以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36节，他把你救恩的盾牌跟你的谦和做一个互相的呼应。那神的救恩的一种保护和神的一种谦和，实际上它意思是互相来做呼应。救恩不是只有光谈到一种外在的一种征战上的一种征那种拯救，救恩它不光是在谈到那种外面的一种保护而已，它要透过那种谦和。我们知道谦和，就是说刚才传道有讲，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被逼迫的、受压的。那受压的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动词，变成是一个名词的话，刚才家的弟兄有讲，如果做名词的话，它可以当作是一种你是一种弯腰然后虎虎的。那我们说本来神不可能是弯腰虎虎的，这个是那么你的谦和，那是指神啊，这个是指神啊。神不可能是弯腰，神不可能是去虎虎别人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他经文其实用作是神的一种谦和，那表示神他自己要受他自己所说的话，而他要将他自己在高高在上的那种地位，他要把它放下。也就救恩不是只有谈到一种征战的得胜而已，他更强调的是我们要去理解到神他竟然为了他自己所立的约，一个约他不得不他要把他自己高高在上的那种地位，他要来补救这些卑微的我们这些人。他是用这种角度来谈到神的拯救。所以这里的谦和，他的意思是神愿意用他的一种在上，他本来可以这些他所创造的，他可以不用去来在意这些很渺小的东西。他今天竟然神愿意来看顾我们这些最渺小的。那作者用这个角度表示说，今天他的得胜是在于神，他能够理解到神竟然眷顾我们这么最渺小的人，而来施恩来救拔我们。我想他这个意思大概是在描写这样。
不过因为37节说你使我的脚下地步宽阔，这里的使我的脚下地步宽阔，那个宽阔这个字，它跟4:1的你使我宽广，这个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也不是说是讲负面的，它在正面上它就是一种拯救啊，人的路很窄就很难走，那神是他的路很宽阔就很好走，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那神救恩的盾牌也是神把他的路都能够放宽了，成为一种拯救。那神增加了他的那种谦和，神是给他那种谦和，也等于是把他弄宽的意思啦。我的含义是说，他前后文并列只是一种加强，但是意思是一样。神的一种谦和，神的一种拯救，我倒认为说这个等于是同类同意思，就他那赐给我，他增加我，意思都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讲啊，就是说那神把他的那种救恩，神把那种谦和的那一种来赐给我。因为这个字已经是有引用到苦难中被逼迫的那种含义，就挫折啦，就逼迫很低下的那种状况。那大卫也是在很痛苦很逼迫的状况下，神把他呢释放出来， 我不知道这样子解释。那另外呢，另外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都没有，没有再提出来。
所以我如果我来对比一下，我看哦，三十六节的盾牌，救恩盾牌，它跟那个三十一节的那个盾牌是一个字。如果就三十一节来前后来看的话，那神的道是完全什么话是见面见，那对所有投靠他的是盾牌，那就有趣了，你知道吗？所以等于说，神的救恩、神的谦和等同于神的道、神的话。那再简单讲一点，那也就是加德一直在强调的二十三节、二十五节，神的律法是典章。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就是一种救恩，就是他的话、他的道，也等同是他的谦和，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谦谦和和，他因为他谦和，所以他会看住患难中。一个高高在上，好像就是一种威而不可近的。很多人都认为说神是这样的来救，但是我们要把这种观念去扭转。神是接近那些困苦中的那种百姓。我们再看看那个跟二十八，他说。你怎么救那个困苦的这个百姓？那个困苦那个字，这个字就是跟那个谦和那个字，它字根是一样。也就是说，耶稣的这位父，他拯救了耶稣基督，对面耶稣他是一个谦和，他在困苦逼迫当中里面的那一种谦的，跟神他同样的一个性格。那这样的话才会同性，不同性格不同那一种，不可能是结在一起。啊，他跟他同性格这种谦和的百姓，困苦当中坚持到这种百姓，他会施加奖赏。我们用这个来了解三十六节跟二十八节，那反过来那种骄傲的人，怎样把他降？神绝对不是这种骄傲的神，神是一种谦和、柔软，愿意来屈就这些困苦的百姓。
那针对这一点，我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就补充刚刚传道所讲的，神辅救他所设立的这位君王。在当时是大卫王，后来预言到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神的这种辅救，这种卑微的世人，目的，他的做法就是将他的救恩来施予赐给这种在苦难当中的这个君王。那他一定有他的目的，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让他所设立的君王能够有神这样子的这种谦和，也就是他也同样能够去辅救那些卑微困苦的百姓，意思就是将神过去赐给他的救恩同样的借着他所立的君王能够更加的将神的救恩来施展出来，让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能够临到这些在困苦当中但却愿意投靠神、愿意听从他所设立君王的这种教导的这些百姓们。
对，
那这种情况就是从大卫他个人的经历写出了这样子这种记忆，这种极具有这种教导及预言含义的这种诗篇，一直预言到将来的这个后来的他的这位应许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基督，那最终能够成就神的这种救恩。那神的救恩绝对不是只有从神的方面来做， 因为如果不是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个中保，那神人之间的隔阂是没有办法去突破的。所以神的救恩之宏大及精妙，是让我们更加的来赞叹跟敬畏。所以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在现今从大卫的诗篇当中，并且也从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的这种顺服神，并且将神的这种谦和来表明出来的这一切的所说所做的事情上，更加体会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对我们的这种抚救跟看顾，让我们更加的要学习来顺服神的旨意。
针对我们的弟兄刚才所解释的这个第22章，我有稍微有一些看法。因为确实我们的弟兄有谈到说21节到25节这个很完整的一个上下对称的结构，他要来谈出这一段经文的最中心点。那最中心点我们弟兄也说到说这个23节这句话，就大卫本身他会描写来他神当初如何对他的一个救拔。这个救拔我们刚才也有弟兄也有谈到说是出于神对他在他的一个苦难中的一种救拔。当然如果就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比较没有像大卫那一种这种很大的苦难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不是平常人都会有。但是大卫的这种经历，他实际上他要来教导我们的一个最主要一个中心点，就到我们弟兄所讲，如果按照21到25的这段的内容，那实际上他是要跟我们谈到，先你在平时的时候，你在没有遭遇极大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所以21到25这个是一个人没有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能不能还保持照着诗篇啊作诗的人他的一种描写法，对神的律法典章的一种持续坚持，不一定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考验，而只是一种生活中的一个在很平凡中我们还能不能持续的这样的来保持，不去作恶，不去行出各样的一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只有当这种在生活中最细节上能够去坚持，那这种人在最极难的时候，相对的他才有可能按着他的祈求神来回应。神的作为不是只有当表现在那一种很大的一种外在的那种征战那种苦难来表达出神的一种救恩。神的拯救法呢是在一种最平常性的你生活中一种时时刻刻你需要去遇到的人的食衣住行，人的时间，人的事业，人的家庭，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在日常中我们一定会去遇到的，这不是只有那个苦难里面的人他们才会去经历的，而是你只要你是活着的人，你所需要的这种生活的经历，你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弟兄他会谈到说，神的喜悦是在于从神在生活中来看出你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他来拯救，你值不得，值不值得这位神透过他这种极大的考验的里面，你能够来体验到神是你的真正的救主。所以就21到25这段经文，人在生活的里面中，你去体验，你去知道，而且你会产生那种极大的喜乐跟满足。如果我们从这种里面生活的里面，我们满足了， 我们才不会去想到说，那好像我们会去追求这个今世里面的更多的那种满足。人往往在平静中，他不会体验到神跟他同在。人在那种日常的那种已经很平淡的生活中，他确实会觉得说，好像他不知道他到底要如何去看待神的这一些话语里面的表达的一个含义存在。所以当人有一点消有一点能力的时候，他往往他就会去追求好像他有更大的一个得着，无论是在事业上的得着，或者说他在他家庭里面的一个得着，或是在他个人的一个满足上，心思意念或是他的情感上的满足，他都需要得到更大的一个满足。但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会让我们在对于经文对神的话的一种持守上，我们往往会因着这样来偏差住。大卫我们看到实际上很多的诗篇里面，他都在描写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牧羊的生活，他的那一种年轻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我们发现到大卫是在一种最平静的过程中，他去体验到神跟他的同在，而且他也知道神的话的美好，而通过这种关系，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知道，那既然在平时中他能够满足神成为他的一切，那在一种征战里面，他才有可能相信，既然神在平时中他能够匆匆忙忙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在苦难的里面，在征战的里面，在急迫的时候，神也能够持续的成为他的一个保守者。所以我们看到经文，他从一个死亡，刚才我们弟兄所谈到这种极大的苦难里面，神来拯救，神来行出这一些极大的作为，是在于我们平时你对神的话语的遵守的这种回应。而只有透过这样的分析，他作者才会谈到，那神才有可能让这样的人经过一个真实的考验之后，他后面的经文就会谈到神如何把经过考验的人，他再次把他拉升为高。而这种经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经历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经历实际上 是一样的。没有这种平静中的安稳，就不可能在患难中里面的一种信靠，而患难中的信靠考验合格的人，才成为神所高举，才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想作者透过这个他的一个经历，他不光只在谈到他个人他如何得到神的拯救来赞美神，他实际上这种经文实际上也成为他要给他的后裔，所以他最后来谈到是给大卫跟他的后裔，这些的话语是要给不光只是大卫自己而已，来成为他一种纪念神的一种赞美，他更是给写信的后面的人读到的，更知道他的后裔，他来了解明白神如何来使用，作为一个神要用的人，他应该要如何去成就经历这一切。那这样的经历实际上就等同第23章我们刚才中家的弟兄也有谈到第二节里面，神的灵跟我的口，如果我们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神的灵绝对是透过人的口之间的关系来显露出来的，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所以我们说第一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今天受圣灵而能够透过我们的口来表征来赞美神，不是只有在新约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看作者所描写出来的大卫的这种预言诗，弥赛亚的预言诗，实际上就是透过圣灵在他的里面，透过他的舌头来讲出 所以今天受圣灵来说方言而来赞美神，这种预言式的一种赞美，实际上不是只有新约，旧约就已经在这里已经有很明确的表现出来。那从第三节实际上到第五节，很明显的这就是在谈到那位弥赛亚他如何透过神他来建立一个新的约。那我想透过这个经文里面上下，不论是二十二章或是二十三章的这个短篇，它彼此这种互相呼应啊，让我们来更加的来赞美神。今天他的救恩实际上已经早就已经让我们可以看明，能够来期望啊，能够来得到神的这一切的一种啊救恩的成就。好，这是我的回应。
感谢神，我奉主之圣名来讲。